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1月22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武汉肺炎中国大陆感染444例，9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召集紧急会议，香港连线，香港出现武汉肺炎首例疑似病例。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厦门聚会案呼吁宪政和公民社会何罪之有。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有关中国的重要新闻。武汉肺炎疫情呈急速扩散趋势，截至1月22号上午10点，中国官方公布的疫情信息显示，中国大陆确诊473例新型肺炎病例，死亡9例，有关数据仍在持续更新中。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星期三召开记者会说，疫情传播途径以呼吸道传播为主，病毒呢存在变异的可能，疫情存在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斌表示，时值春运，人流激增，进一步增加了防疫的难度。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将举行紧急会议，讨论是否将源自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视为全球性公共健康的紧急事件。中国国务院新闻办星期三上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呢已经追踪到2197名病毒的密切接触者，解除了对765人的医学观察，同时呢对1394人进行了医学观察。中国境外有4个国家报告了确诊病例，其中美国1例，日本1例，泰国2例，韩国1例。中国大陆多个省份以及香港、新加坡和澳大利亚还报告了疑似病例。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星期二宣布，将在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和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增设对武汉旅客的入境检查，以检测顾客是否存在着发热等新型冠状病毒的相关症状。 CDC 呢上个周五就宣布，在旧金山国际机场、纽约肯尼迪机场和洛杉矶国际机场对武汉旅客进行入境检查，截止到目前已经有超过1200名旅客接受了检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已经启动了紧急行动中心，以便更好地应对目前的状况。台湾也出现1例确诊病例。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发表的武汉肺炎疫情地图将台湾与中国大陆标为同一颜色。台湾驻美国代表处在美东时间星期二晚间发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台湾驻美国代表处已经对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网站新型冠状病毒有关台湾的地图标示不当与美方联系，促请其尽速修正。截止到发稿时，这个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呢还没有对这一地图做出修正。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敦促中国实行信息透明，发布所有新型病毒疫情消息，与台湾合作制止疫情扩散。与此同时，中国民众抱怨中国当局坚持垄断信息源，并以所谓的散布谣言的罪名对公众进行威胁。蔡英文在星期三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我尤其希望敦促中国作为一个国际社会的成员，履行其责任，对疫情的情况实行透明，跟台湾分享有关疫情的准确信息。台湾已经发现1例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病人曾经到武汉旅行。针对台湾方面要求中国大陆实行信息透明，与台湾分享武汉肺炎疫情的呼吁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没有人比中国中央政府更关心台湾同胞的这个健康和福祉。与此同时，在过去几天里，中国网民抱怨说，中国当局还在极力封锁消息、封锁新闻，网民通过社交媒体传播的有关信息和评论都被中共当局大量封杀。香港国泰航空公司发出通知，鉴于新型病毒肺炎的扩散，公司允许全部机组人员和一线职工戴医用口罩上班。通知还说，来往武汉的乘客呢，可以在2月15号之前免费改机票或者退机票， 国泰公司在周二晚上发出的通知中说，健康部门还在不断更新疫情信息，我们同意机组人员和在一线工作的职工根据各自的需要决定是否戴医用口罩工作。路透社说，国泰航空公司空姐工会周二收到来自员工成员的大量电邮和短信，表达他们对感染病毒的担忧。国泰航空表示，他已经按照香港卫生部门的要求给乘客发健康这个申报单，并在登机口给从武汉至香港的乘客提供医用口罩和消毒巾。在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致命性武汉肺炎在中国四处扩散并且传播到其他国家之际，朝鲜1月20号禁止中国游客入境。韩国联合通讯社星期三报道说，据一家专营赴朝游的这个中国旅行社相关人士21号透露，说朝方呢20号突然发来通知，称因武汉肺炎蔓延，朝鲜决定无限期禁止中国游客入境，直到研发出疫苗为止。另一名消息人士透露，朝鲜长期受到国际社会的制裁，医疗和预防疾病的水平较低，因此严控外国游客入境是最有效的预防方式。朝鲜因研发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而受到联合国的制裁，旅游业是朝鲜为数不多的获取外汇的途径之一。香港今天，也就是星期三呢，出现了武汉肺炎首例疑似病例。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22号举行记者会说明情况。下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任欣来介绍一下这个香港记者会的情况。任欣，你好。
你好，许波。对，今天下午这个记者会呢，大概开了一个多小时，因为今天下午其实香港很多媒体都已经用了说香港出现了第一例的确诊病例，但是呢这个陈肇始局长在记者会上呢，就他没有承认这是确诊的病例，只是说叫做高度怀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但是呢他们在记者会上就是宣公布了这位患者，他是乘这个高铁从深圳北到香港，那么到了以后呢就发现他发烧，后来就进了医院。那他公布了他坐的这个车次以及他的车厢非常详细的一些资料，然后呢呼吁就是说在坐在他附近前后两排的这些乘客呢，自己也是到有关部门去，就是去检查一下身体，因为这些人也很有可能因为坐离他很近被感染。但是呢有趣的就是他的家人，他有4名家人和他一起到香港，那么他们在星期二到香港以后呢，在饭店住了一夜以后，今天他们的家人飞到了菲律宾。那么当然记者会上就很多人问说，那你这个为什么让他的家人要离开香港，就是到菲律宾？当然他说是因为他们的家人没有发现这个发烧的症状。那么到底是说他是这位病人在就是他的检查，其实他检查了2次都呈阳性，那么也是很多人就问说，那为什么不是个确诊的病例？所以就说在是不是在他这个检查呈阳性以前还是以后，然后他让他们的家人离开香港，这也都是一些疑问。而且他们现在到了菲律宾，那当然现场的菲律宾的记者也非常的关注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陈肇始局长呢就说可能明天香港的有关的政府部门要开一个高级会议，或许明天我们就能得到确切的消息，就是说这位病人到底是不是一个香港首个确诊的病例。那么在记者会上也有记者问，其实今天下午就是香港又有一起就是也算是高度怀疑的病例吧。那么这些有关官员说，其实他们自己还没有得到相关的资料。那对于是不是要去香港，对武汉就是发布这个旅游的警告，那香港这个陈局长说他们现在还没有准备这么做。那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这个病人是坐高铁到从深圳到香港的，其实这也是现在被一些民主派的议员所诟病的，就是说他们在这个非常薄弱的环节，就是高铁这一部分，因为坐飞机到香港的话他可能要经过一些比较严格的检测，但是在高铁呢基本上就是很少这种检测的措施。那么有关的官员是说他们在高铁站也有就可以测你的体温，但是呢其实他的这个检测的可能这些措施就是比较 宽松，它不像机场那么比较的严格。那今天呢，我也采访了一位民主党的议员黄碧云。下面呢，我们来听听，就黄碧云这议员他说他们的民主党呢建议是说要马上停止香港与武汉之间直飞的班机以及这个高铁。好，我们听听黄碧云议员是怎么说的。
我今天民主党已经发表了声明，就是要求特区政府要把从武汉来的高铁的列车跟航班一定立即要停止，因为我们看见那个武汉肺炎在那个国内13个省市还有在外国不同国家已开始蔓延。香港今天下午我们已经知道，可能我们也确诊有一个人是患了那个武汉肺炎，所以我觉得呢，对香港来说，我们防疫的系统一定要提高到很紧急的一个方向。但是我们看见政府只是说从武汉来的飞机，他们会做要求旅客做那个健康申报。但是武汉来的高铁的列车就不用填那个健康的申报，我们觉得是不可以接受的。现在香港已经确诊有人患上那个武汉肺炎，我们很担心重新再出现2003年的那个 SARS 的带来的危机，所以我们觉得如果政府真的很关心要把那个抗疫的那个政策要提升，就不可以让武汉来的飞机跟高铁把武汉的人带来香港，这个是我们保护香港的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决定。所以我觉得政府现在还不做这个决定是对不起香港人的。
就是刚才您也听到这个议员说建议要停止这个直飞的航班和这个高铁的服务，那么当然今天的这个官员也说了，就是他们现在还不准备这么做。那明天呢，也许我们就可以得到确切的消息，就是这个病人到底是不是香港的首例确诊的这个武汉肺炎感染者。好，许波。
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今天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厦门聚会案，呼吁宪政和公民社会何罪之有。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热线电话，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请拨00285230017560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拨30017560300017560。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厦门聚会案，被羁押人家属罗胜春等人在华盛顿会见了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美方官员对于被羁押人的遭遇表示关切。去年12月上旬，许志勇、丁家喜等倡导新公民运动的20多名维权律师和人权活动人士在厦门聚会，讨论了公民社会的建设、时事政治和国际形势等问题。被中共当局冠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12月26号，丁家喜、张忠顺等4人被捕，许志勇在逃。这是中共当局继2015年709抓捕案之后，再次对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下重手，震惊国际社会。 那么厦门聚会都讨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引发当局如此大的恐惧？呼吁宪政和公民社会就是颠覆国家政权吗？我们今天呢，有幸邀请到丁家喜先生的太太罗胜春女士啊，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些问题。另外呢，我们也邀请到呢这个一直关心厦门聚会案的这个英文网刊《改变中国》的主编曹雅璇女士啊，这个通过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讨论这些问题。好，我们欢迎罗女士和雅璇女士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欢迎您，罗女士，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啊！
谢谢许波先生，
这个
你好。
我首先请教罗女士，据报道呢，昨天也就是星期二呢，您会见了这个您在白宫见了一些美国官员，那么您方便透露一下，都见到了哪些官员，谈了什么问题，然后呢，这个你们当时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给我们听众观众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OK， 昨天会见的官员我不便透露姓名。但是我们在一起详细介绍了厦门被捕的我的先生和几个朋友以及在逃的一些朋友的情况，还有就是公民社会的那个公民社会建设的一些背景和我们家属的担忧和我们家属的诉求。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
那么美国官员是据报道呢说美国官员表达关切，他们是怎么说的呢？
他们说他们会尽他们所能的渠道向中国政府提出这个事儿，但是呢，他也鼓励我们同时向各媒体、向国际社会报告这件事情。
那么您今天来到华盛顿，主要？您这次到华盛顿，这次华盛顿之行主要就是会去白宫会见官员吗？明天还有活动吗？
今天还有一个活动，我们去是会见国务院民主人权劳工局和 China Desk 的人员。明天是去纽约，我们有一些活动会见国会议员。Mike Green 还有其他的人。昨天我们还会见了。昨天您刚刚已经提到国家行政当局，行政局，中国委员会委员。这是我们这三天的活动。
好，这是三天的行程。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美国和其他一些这个西方国家呢，对于中共当局最新一轮的抓捕人权律师和人权活动人士的行为呢，极为关注。我来请教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雅璇女士。这个美国官员会晤被捕人员的家属，这意味着什么？会不会有什么行动紧随其后呢？
我觉得那个他们来参加这样的游说活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美国新一届政府对人权的关注的程度是比较高的，而且中国的政府呢，过去几年，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来，这个人权恶化情况受到了国际广泛的关注。
好的，现在看起来我们跟雅璇女士的这个连线呢有一些技术故障，我们要检查一下我们线路，然后迅速的排除这个故障。我们先跟这个继续跟罗女士来谈这个问题。这个您和您的丈夫我们也了解一些这个情况啊。您和您的丈夫丁家喜律师呢，一直是可以说呢是这个聚少散多。那么这一次你们有多久没见面了？他被捕的罪名是什么呢？
我先生是2017年9-10月份，过来探望了我们一家人。然后回到中国以后，他就一直很忙。然后到二零
回到中国以后到现在我们就没见面，一直是两年多了，两年三个月了。
两年零三个月。
对。他是2018年5月份曾经想来参加我大女儿康奈尔大学的毕业典礼，被阻在机场，说危害国家安全。然后你后面一个问题是？
就是说他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和你来美国见面呢？
早一点是有关签证的问题了。然后他之前他是到2016年10月才放出来，放出来之后签证有些受阻，然后经过多方努力签证拿到了，他就立刻过来了，就是2017年10月9月份立刻过来。
丁家喜律师的遭遇呢，我们听说了一些，在中国非常坎坷。他好像几次进过监狱，是吗？
这是第二次。
这是第二次。
第一次呢是2013年4月，因为官员要求，因为要求官员公示财产和要求教育平权，就是给那些城市打工的子女平等教育的权利。因为这个，他们找了一个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给他放到监狱3年半，到2016年10月才出来。
2016年10月才出狱，那么去年年底，
2017年10月，
2017年10月出狱，那么去年年底又入狱了，是吗？
没有，对，因为你一说去年，我想着好远，其实是2019年刚过，
刚刚过去这一年，2019年，
他是2017年9月过来看我们了，但是一直在中国。后面回去之后就不容易再出来了，尤其是5月份就被边控了。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跟这个雅洵女士的这个连线呢看起来恢复了。那么我就继续请教这个雅洵女士那个问题，刚才雅洵女士没有回答完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呢，目前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对于中共新一轮抓捕人权律师和人权活动人士的这个行动极为关注。那么我来请教雅洵女士啊，这个美国官员会见这些被羁押者的这个亲属，这意味着什么？是不是会有什么新的行动紧随其后呢？
我们知道过去6年来吧，习近平上台6年来，人权状况是急剧恶化，这个引起了国际社会呢非常广泛的关注。所以呢，
对不起啊，我向听众观众朋友们道歉，我们的这个连线还是没有连好。那么我们继续和这个罗女士来谈。罗女士，您是怎么到美国来的呢？
我是因为在加喜2013年4月被抓之前呢，我们家里长期受国保监控，为了孩子的读书安全，我就向公司申请在美国工作的职位，然后正好有一个职位我就过来了。但是当时是过来的时候，头一天我们去使馆拿签证，我先生第二天就被带走了，所以我先生没过来，然后我带着两个女儿过来的，是因为工作调动关系。
是您的工作调动的关系吗？
对，
对。那丁家喜律师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跟您一起定居到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没有，他没有，他一直想的是往返，然后在，但是我们和孩子们在这边呢，他就觉得更安全，更孩子们读书更有保障。但是他一直打算的是先把，本来他是打算先把我们安顿下来他再回去，然后做他应该做的事儿，然后往返。但是这样的情况是像他这样是不太容易实现的。
好的，那么我们来谈谈丁家喜律师目前的这个状况吧。这个他是被指定监视居住，对吗？现在是
没错。这个呢就是让我觉得很非常忧心的地方。昨天晚上我女儿打电话过来，她哭了半天，她说很担心再见不到爸爸。我说不可能，我说他们没有这么没有底线。但是实际上我是非常的担心，因为她第一次被捕，她第三天就能见到 尽管他我们也知道是强加的罪名，但是他第三天就可以有律师会见。这一次从第一开始被抓捕开始，就是没有留下任何的法律文书，到至今为止28天，今天是28天过去了，我们收到的唯一文书就是一个交给律师的不予会见通知书，然后所谓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根据709的案例，我是知道他们是受酷刑的，而且刚出来的朋友也有短时间都有酷刑的情况，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担忧。这也是我们来这次来到华盛顿，要向美国政府和各界社会各界寻求呼吁帮助的原因之一。
好的，那么一会儿呢，我们接着谈，丁家许律师的这个遭遇。现在呢，我们跟雅学女士的连线又接好了，我来试一试这个线路。雅学女士，你能听见我吗？
听得见，非常清楚。
那好，您就接着刚才的问题说吧。
对对对。就是国际社会呢，注意到习近平上来，这几年呢，人权状况急剧恶化，那，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呢，非常的关注，那么我们知道，现在有将近200万的，维人被关在集中营里面，在新疆。
对不起啊。我们的这个线路的故障看来很顽固，不好排除。我们接着谈丁家喜教授，您刚才提到您担忧丁家喜教授呢会受到酷刑，对不起，丁家喜律师您担心呢他会受到酷刑折磨，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中国政府极力否认这一点，那么您担心的是什么？究竟
关键是他不让任何人会见，这是特别违反中国现有的刑诉法以及国际法律的国际人权公约的。因为我的律师告诉我，本来是可以律师会见当事人是现我们中国法律赋予的权利，他可以在不受任何监控的情况下会见，但是这一次他要求会见被拒绝，然后现在要求就是说在监控的条件下会见也没有任何答复，所以的话呢，这让我们非常担忧。因为709他们在这种秘密羁押的情况下，他们为所欲为，出现了很多灌药、施酷刑、刑讯逼供，那些难以想象，我都不愿意说那些词汇，就是那个酷刑的各种手段，他们都使尽，我想象不出来我的先生遭遇这些。昨天我女儿哭了半天，想到这些东西，我们就觉得非常的恐怖、害怕。因为主要是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会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律，我难以理解。
好的，那么您昨天我们回到您昨天会晤这个美国官员这个问题，那么您预计美国官员呢向您和其他几位这个被羁押者的这个亲属们呢表示他们非常关切这个事情，那么您预计美国政府美国官员会采取什么行动来拯救您的丈夫和其他人被羁押者吗？
这个我不好代替美国政府来预测。
您就估计您这个根据目前这个形势，目前这种局面，您判断一下呢？
判断，但就是昨天美国官员他也表示，就是中国政府每次我们提出这种问题的时候呢，他就会说这是14亿人民生活都很幸福，这是一小撮人在煽动颠覆，在聚众闹事儿，他们，但是他们还是会提，就是说，所以他们要求我们跟媒体澄清真相，让大家就是，能够看到真相。
那么中国政府就诚如您刚才所说的那样，中国政府始终呢把丁家喜教授和您这样的人呢作为一小撮人，极少部分的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是一种洗脑，这是两个东西的结合的结果，一个是他对国内的国民呢进行不断的洗脑，告诉他们一切都太平，一切都平安，我们国家统一安定，然后对国外呢就是掩盖事实真相，在这样的结合的情况下呢，当然别人看到中国是太平盛世，但是这是完 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就我每天在这边所看到的，都是不断的是妻子分离，父母担忧，然后妻子不断上诉无门，像余文生律师的妻子上诉两年没有见到丈夫，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不是说十四亿人都活得非常平安。在我们这些案例背后，我在这里每天看到的都是普通人受凌辱被欺压的情况，我没有去统计过，但绝对不是一小撮。
好的，那么今年一月呢，被捕的这个陕西公益律师常伟平，他也是这个厦门聚会案的这个参与者，他也是第五名被拘押者，他一直被指定监视居住，但是据报道呢，他说近日呢他已经被释放，但是他在没有被释放之前，他的老父亲名叫常栓明写了一篇文章叫《犬子伟平》，谈到了他非常痛苦的心情，这位常老先生呢，他是这样说，他说指定监视居住的意思，也就是不知道关在哪里，也不知道关多长时间。律师和家属见不到人，他的人身安全怎么得到保证？是不是整天不让睡觉，不让吃饱，必须保持一个坐姿？这不是故意整人吗？我悲痛欲绝，这个社会怎么了？难道朋友见个面就是这么大的罪过？中国的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都是假的吗？我来请教罗女士，这是常伟平律师的这个老父亲他发表的感慨，那您有这方面的担心吗？
我认为这是我们这一群家属的共同的心声和担忧。我们也要质问中国政府，试问你宪法当中规定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一纸空文吗？我们在一起现在在中国吃个饭聊个天说句话，办个书亭，办个 seminar， 全都要视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那有几个人不再颠覆？
那么您提到这个厦门聚会了，我们谈谈这个厦门聚会怎么样？这个厦门聚会为什么就像刚才您说的无非就是朋友们聚在一起吃吃饭，讨论讨论问题，然后就引起这么大的一场风波。您了解这个厦门聚会吗？
我没有去，因为那些天我们正好特别忙，因为快到圣诞节了，所以每次跟先生就没有具体谈到他去厦门做什么，我也没有参加这个会议。但是呢，据一些朋友和目前我看到的报道呢，大部分都是说他们主要是探讨公民社会的建设和议论国际国内时政。我是不认为，因为据我对丁家喜的观察，他们不会做任何或者说是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事儿。但是呢，他们一直对我的老公，就对丁家喜进行跟踪监视，和其他的朋友，他们就是不允许他们有任何有自己的想法的地方。他们这次抓住厦门聚会案实际上是一个借口，因为他们是七八九三天在厦门一起聚着玩的，然后一直到什么2013才成立一个什么专案组，然后到26号才开始抓捕他们，所以他们是临时想出这么一个借口来，想通过这个来把这些人钳制起来，这是我的看法。
那么您说这是一个借口，您的先生在中国做了什么让他们要编织这种借口来抓您的先生和其他人呢？
我先生主要的思想就是倡导公民社会建设，因为这是从它是一种公民要合理自治，他自己也是一个非常理性和温和的人，他要用他的温和和理性去影响中国其他的人，因为他在家里是一个非常好的丈夫，非常好的爸爸，然后呢对朋友对父母非常孝顺，对我和孩子非常的爱护，对朋友特别热忱，然后在工作上兢兢业业。他主要是倡导的那公民社会的建设呢，主要是说每一个公民都做好自己，在比如说做律师的就按照法律办案，不去贿赂法官，做医生的 不歧视病人，对病人精心照顾，做老师的对每个孩子也都不歧视，从来不撒谎，所以所有的都是说提倡公民不仅要做一个好，就是做一个好职员，不是而不做臣民，因为就是不是说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要自己去弄清真相，要去敢于说出真话，监督这个社会的权利，不允许他们滥用，因为这作为公务员，他也有作为公务员就遵守职业道德，他也要不用公款私用这些东西，其实是对中国政府来说是非常有益，对这个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非常有益的一件事。我从头至尾，我从他们新公民运动开始，我一直觉得这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呢？我就不明白了。
您不明白，但是当局指控说呢，他危及了共产党的统治。
如果那共产党的统治是一种要大家继续这种洗脑，被凌辱欺压，然后官员腐败的统治，那我就要让国际社会的人来评说这样的统治合理吗？
好的，那我
合理合法
继续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丁家喜律师要选在这个比较敏感的时刻，在去年年底要据说是许志勇先生他主办的这个会议，丁家喜先生是一位参与者，那么这20个人参与了这次聚会，就被中共当局认为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行动，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丁家喜先生跟您谈过这方面的事吗？
这件事情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他们这次去聚会真就是一些好朋友一块互相见个面聊聊天，他都没把他当成一回事儿来跟我说。说实在的，因为他说我们有几个好朋友在厦门一块玩一玩，我说哎呀那厦门挺好玩的，我说好好玩玩吧，到年底了圣诞节他没法过来跟我们聚会，我就说那你能跟朋友在一块玩一玩那我也很高兴啊。我们就根本没，而且我仔细的听过他们有的朋友的介绍，根本没有任何所谓的组织策划，这些词我都觉得他们想得出来，就是他们预先想好了或者是怎么样的，我都觉得两件事情这个落差太大了。
好的，那么曹雅学女士现在呢回到了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来请教曹雅学女士，我们来继续看呢这个刚才我们提到那位常老先生他的文章，他说今天听说我的儿子被宝鸡国宝抓捕，口头通知罪名呢是颠覆国家政权，我万万不能相信，我那仅仅工作几年不会拿刀玩枪的孩子，只是做了几个公益案件，帮过几个人，办过一些所谓的敏感案件，现在和朋友吃了一顿饭就颠覆国家政权了，作为70岁的我，我万万不能相信，我想问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抓人的国宝电话呢再也打不通了，书面通知也没有了，律师去会见也被推三阻四，一问三不知，没有任何证据说为什么要抓我的孩子。我来请教我们的雅群女士啊，这个刚才呢这个问了啊，跟这个罗女士说了很多这方面的情况，听说被抓的这4个人呢全是指定监视居住，音讯全无，连律师都不准见，刚才罗女士证实是这样的，那您呢作为长期观察中国人权这个事务的这位啊一位学者，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是真的吗？
那是真的啊，因为每一位律师这几位代理律师都去试图见当事人，都是一问三不知，但是呢就是现在呢前天有一个好的消息，就是常伟平律师被取保候审释放出来了，那么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哈， 至于那个监视，指定监视居住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那么我们都知道，这就是中共法律当中秘密羁押的另一个名词哈。这个秘密羁押呢，在过去几年有大大的有滥用的趋势哈。那么从我们从709被抓的律师，从这个其他公民被指定监视居住的情况，从这个包括双规的干部，包括企业家，包括记者，包括外国人，比方说香港书商哈，就是过去使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情况下，通通发生了酷刑。我们还没有听过一例说我被指定监视居住没有受过酷刑哈。所以呢，刚才盛春也说了，就说新公民运动的时候被抓的人第三天就见到了律师，那么现在抓了人马上指定监视居住，施以酷刑，不能见律师，不公布地点，不给家属提供任何法律文件，不让家属知道亲人的任何讯息。所以这在五六年之间，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就说明这个当局的这个镇压异议、镇压公民权利活动、镇压任何反对的声音，包括他们就是说内部的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都使用的这个手段是大大的残暴了。
我跟罗女士谈了许多关于这个厦门聚会这个厦门聚会案的这个源头，厦门聚会这个案件。我不知道雅洵女士，您观察中国的这个人权状况，您怎么看这个厦门聚会？为什么这个厦门聚会引起中共当局这么大的恐惧？
对，我想给我们的观众提供一个纵向的一个透视哈，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为什么那中共当局如此害怕，像那个饿虎扑食一样那样去扑上去，去捏造罪名，去把他们去抓捕起来。那么我们远的先不要说哈，就是习近平当政以来这几年哈，从2013年新公民运动哈镇压新公民运动开始，到2014年非政府组织船只行、一人评，还有战中的支持者进行大肆的抓捕酷刑，然后呢包括在温州大肆的那个拆十字架，那么2015年又有709案件，这是举世闻名哈，臭名昭著，还有女权五姐妹案，对劳工人权组织的劳工权利组织的镇压，对高瑜在高校搞七不讲，对著名的记者高瑜抓高瑜，那么2016到2017年之间对人权律师大面积的波照，那么2016年呢对在深圳也对公民进行过一次大抓捕，类似这次抓捕就是聚会公民聚会进行抓捕，那么从2017年开始爆发出这个将近200万为人被抓到集中营，那么与此同时在这两年之间我们不断地听到各种对公民的抓捕，对活动人士的抓捕，学校开除稍微说一点真话的教授，然后推特甚至警察追到推特上来去抓捕推友，强迫他们删推，然后呢那么到了2019年呢，我们看看对这个厦门案，你就可以看得到过去几年就是说一波一波一波的在进行打压。那么就是说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就是厦门案这次抓捕哈，最近的这次抓捕是你看到没有，它倒回去了，是对新公民运动的再一次打压。所以当局就是现在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经济形势下，习近平的我感到哈，很多人也这样同意，他政权的危机感比较强烈，就是说对民间公民社会的活动，他的警惕性、他的戒备、他的打压的压力和这个高度，要比原来要比几年前要大大加强，所以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才觉得哇，这个是一个很了不得的事情，要把这些人抓起来。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抓紧时间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然后我们回到我们节目的讨论当中。首先是客串，他说专制的对立面就是宪政公民社会，在专制政体里搞这些反专制的政治当然就是反专制罪，只是不明白谁都知道合理非只对法治文明政体有效，对专制毫无作用。八九六四和刘晓波都用死证明了这是死路一条，为什么何李飞这伙人还要有一条道走到黑呢？他们应该不傻，该是另有蹊跷。沙漠骆驼，一个政治组织都说是为人民服务，只看他是不是被批评和反对就知道他是不是一个正常组织，不能被批评和反对的就只能是黑帮。埃德温陈，他说公民社会开始于公民互助，中共害怕公民互助，害怕公民在互助过程中形成共同体意识，但是中共的所有努力都在凝聚公民意识，中共是公民自救行为的最大阻碍，中共是公民生存和发展的最大阻碍。吴化燕是中共阻碍公民生存的典型案例，中共所征收的巨额税收没有一分钱流向可怜的吴化燕。中共防火墙是中共阻碍公民发泄的典型案例，中共利用防火墙限制信息流动，妖魔化普世价值，污蔑自由民主。另外 Freedom 他说对中共来说没有什么敏感时期，都是他们说了算，公民就如同砧板上的肉。前面我们有一位我们有一位网评呢这个网友他发来的评论，这位网友说叫客串，他提出一个问题很有意思，他说谁都知道用何李飞的像您先生这样的手法呢来这个只是对文明和法治政体有效，但是对中共这样的专制政体是根本就没有用的。刘晓波用死这个六四学生他们用自己的鲜血证明了这一点，为什么丁家喜先生您还有其他千千万万在中国的这些人还要前赴后继地走这样一条路呢？
因为中国政府他们一直都标榜自己是文明法治的社会啊，所以我认为他们继续用文明和法治社会里应该采取的手段是不应该有任何定罪的依据的。
那么雅学女士，您怎么看刚才我们网友提出这样问题？这些人是不是傻呢？明知道与虎谋皮根本就不可能，可是他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首先他们不是与虎谋皮，他们不是向中共去要什么，他们是践行一个个体的尊严和权利，他们是践行中国法律当中写在纸上的东西，他们要把这种当真。那么何李飞是这几年被污名化了哈，但是许志勇认为他们所做的非暴力和平抗争就是一种革命，它不是一种改良，它不是一种向中共去跪求什么，这种道义的基础是不能够失去的。这些公民，中国这些为公民权利抗争的人，没有任何人想去从事暴力哈，那扔个砖头不算暴力哈，这在我的听，没有任何想去从事流血的这样的事情，因为他们认为我们要通过我们信仰的方式去争取我们想要的东西。那么这种东西是不是最后有效呢？那要看那我们要看这个整个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就说虽然现在打压很严重，我自己不住在中国我不知道，但是据这些公民活动者说，权力意识觉醒的对这个政希望改变中国的公民是成十倍成百倍的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它有一种暗流，它在往前走，只是说现在国家共产党他掌握着国家机器铺天盖地，他似乎显得就说民间的声音没有了，但是民间的声音实际上是在的，他只是等待着爆发而已。这也是当局为什么这么害怕这些公民的聚会而已。丁家喜律师好像是去年吧还是前年 去了趟西安，他就在微信上招呼了一声，微信也是公开的，他本来他也没有要掩藏自己做的什么事情，然后他就说哦，我要到西安去了，朋友们可以来聚会，在哪里哪里哪一天，结果花叉就来了三十几位有新朋友老友，然后来了以后，那警察马上就把他们三十几人抓到这个派出所去审问，连夜审问做笔录，后来把他们放了，就说这样的民间他在一种半地下的方式在存在着，这种半地下只是一种不得已的方式，因为中共他这样去抓人，但是民间意识实际上是在增长，所以这条路仍然要这样去走，最终国家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国家那是一个更加复杂多层次的问题。
好的，那罗女士，您同意雅学女士刚才的分析吗？
对，雅学比我看得更深更广很多。我个人觉得就是加喜他们继续选择这种方式，是因为这跟公民社会的建设它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要求公民自身成长，而不是说我要去推翻什么，是这个政权它不合理的话它自己就会灭亡，不管它，而且它不管这个政权存不存在，只要公民社会建设好了，这个社会的发展，社会就在发展在进步，它其实如果每个公民社会建设好，他根本不 care 哪个人在当政。
那么您刚才始终在强调一点，就是您丈夫从事的这个事业是一个非暴力不流血的革命也好，改良也好，总而言之呢，是采取非暴力的这样一个手段，但是中共当局呢这一次在据他们自己说，在搜查这个张忠顺律师吧，张忠顺律师的
教授
张忠顺是教授，丁家喜先生是律师。
丁家喜是律师，对。
那么在搜查这个张忠顺教授的住所的时候呢，发现了240多发子弹，这是怎么回事？您了解吗？
我通过跟张太太电话了解一点点，他们那个房子早就有人租出，早就有人瞄准要出租，而且他们到。被出租的房子里搜索出来的东西放成是张忠顺老师的东西，这是一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他们放这个东西的箱子呀，这个地点啊，张太太说他们家从来没有类似的箱子，就是根本就是，而且中国社会你是大家都知道是不允许持枪持子弹的，只有你政府部门会有的人员可能有这些东西，他到哪里去购买，到哪里去获得这些东西，这都很荒谬，我都觉得这个东西这种栽赃手法也太未免太愚蠢了。
好的，我来请教雅学女士啊，外界观察人士呢都认为说中共呢对这个倡导宪政啊维权呐、公民社会的这个个人或者个别行动能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容忍，但是对所谓的叫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样一个行动，就像他们认为像厦门聚会这样的行动呢，那绝对是零容忍。那么雅学女士，您看是不是这个丁律师他们撞到枪口上了？
首先，丁家喜他们不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组织。许志勇多次阐述过这个事情，他对于阻挡没有兴趣，他们就是想在发展鼓励个体的公民去把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当真，这是他自己常用的一个词，当真去践行它，我们都成为真正的公民，这是一点个体层面哈，在所谓的引号组织层面，就是说我们这些有同样想法的公民，我们多去联系，我们再返回到自己各自的社群当中，许志勇用了一个词，我们去当公益明星，我们对自己的社区去关注自己的社区，为邻居为社区去解决问题，我们去建设这样一种美好的友好的一个社群，去改变中国社会当中的一些长期专注 专制造成的一些毒素，去把它慢慢的去在人际之间进行清除。就说至于这个所谓有组织有计划什么有纲领，这是当局想把它构陷成的对他们的一种构陷，这样他们就可以说他们是在阻挡，或者他们是在搞类似阻挡这样的事情。而这种东西是他们反复强调这不是他们的事情。
嗯，
金江喜刚刚出狱的时候，国宝曾经跟他说不无鄙夷的说你不就是想搞那个公民圈吗？那什么的。然后那个金江喜说，对啊，这不是秘密啊，我们就是要去联系公民，唤起公民意识，践行公民权利，这不是秘密啊，对啊。所以这是他和国宝的对话，所以大家彼此实际上谁在做什么是清楚的。就是当然当局要去构陷你，比方说在张宗顺家栽赃嫁祸放上子弹，就是愚蠢归愚蠢，但是这种他显示出他一种思路来，他就是要这样去构陷你。对，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从丁家喜先生所主张的这个一个问题当中，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来看看丁家喜先生他的主张还有他的这个想法。我们知道丁家喜律师呢，他第一次入狱可能就是像您刚才说的，是为了推动官员财产公开，对吧？
对。
那么这个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呢，我不知道，请教一下罗女士，您了解您丈夫的用意吗？他为什么要花这么大气力来推动官员财产公开制度？
当时这个是中央倡导的，所以他认为这个是毫无任何理由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为什么我们去响应一下就被污名化了呢？就变成了我们是要聚众扰乱秩序呢？那你中央就是以纸空文倡导一句就不让人去践行吗？他只不过就是在当时完全是响应中央的倡导，而且对中央非常寄予巨大的希望，他们会支持这件事。
好的，那我来请教雅雪女士，建立官员的财产公开制度，刚才罗女士说的一度呢也是中共探讨的这样一个目标，那么难道现在连呼吁建立这个制度也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了吗？
对他我猜想哈，就是说中共内部可能也希望在习近平治下，可能也希望遏制官员的这种泛滥的就是到了一种外人不可想象的这种腐败程度，他可能也想。可能啊，也想去遏制这种东西，但是呢，他同时又知道这种东西呢，就是说，第一，他如果他有这样的想法，他只希望在他们党内以某种方式进行哈。那从过去几年的这个反腐败努力看来，他把他实际上也在一个没有自由媒体、没有公众监督的一个社会里，他这个党是没有这种自我纠错的能力，所以到最后反腐就是变成了一个党内斗争的这个工具。你知道，真正腐败最大腐败的人是红二代、红三代啊！你现在看到他动了一个吗？没有。那么这是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层面内他们想做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公民社会，你一个自由的，你一个独立于党外的公民社会来提出这种要求的话，他就不这么看了，他就会觉得你有别的目的。对。那么最近在这一层上面，如果你再是就是说一些公民结合在一起来做这样一个具有一些集体性的要求的话，那他们更加视为更加仇视更加戒备。那么最近北京大学的郑也夫教授又发了一篇长文讲到这个官员公示财产，他认为这是一个国际通行的一个共产党应该走这条道路。他如果想在人民当中有任何信任的话，他必须要这样去他必须要去这样做。那么但是中共没有去把 郑教授抓起来，郑教授还挺好，还能进出进出中国。
对，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我邀请我们的观众来想一下。
好的，
为什么金佳喜他们去街上？
这是一个对不起雅群女士，时间到了，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希望大家都考虑一下这个问题。那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这个两位女士啊，雅群女士还有罗女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武汉肺炎真相何在，中国能否有第二个蒋彦勇。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的，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